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今天仍然跟大家来从马太福音来思想有关神的国度跟神给我们的好消息。今天来跟大家来看的是马太福音的第三章 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3 The whole chapter 今天是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整章的圣经 Matthew chapter 3 the whole chapter 马太福音的第三章，我们会把整章圣经读完，是在新约圣经后面的部分马太福音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我们来第三章，我们把整章圣经我们一同的来读过来。好，都找到，我们一起重申把这段圣经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大的旷野。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裸着毛的衣服，腰出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了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罕兴起了子孙。苦子已经长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到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这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正他的墙，把麦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总当这样就般的意。于是约翰许了他，自从水里上来，天妇人为他开了，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思想这一段的圣经。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就会用我们现代的人的眼光，还是说用我们个人人生的经历来去读，来去解读我们所读的圣经。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放到当时的那个场景的里面，所以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用自己的眼光去读的时候，常常会非常留意一些圣经里面记载的字节的问题，一些的不是主流的东西我们就会问很多这些好像很有兴趣的问题，但是对明白圣经没有太大的作用。好像我们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很有兴趣要问的，究竟约翰在哪里施行这个洗礼呢？后面说是约旦河，所以有人就问约旦河在哪一段，约旦河那么长，在哪一段约翰在那里施行这个洗礼呢？很多人非常有兴趣想知道为什么，因为当他们知道的时候，哇，下一次我去到以色列，去到约旦河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到那个地方，在哪里来洗一洗，那感受一下耶稣的洗礼。其实如果你真的去以色列的时候，你去到约旦河是有一个的地方，真的每一天都有人，那游客在那里 啊，来接受这个洗礼。但是这个是不是这段圣经的重点？约翰在哪里施行这个洗礼不重要，有人会很有兴趣去问，究竟约翰所穿的那个衣服是自己他打的骆驼所做的衣服呢，还是去买回来的衣服？他吃的蜂那个蝗虫野蜜是一些怎么样的东西？啊，当他说要把那个苦子放在树上要斩的时候，那个树是什么树呢？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很喜欢把这个重点放在一些肢体的事情上，我们没有太多来思想究竟这个写圣经这个作者透过这一段的圣经要告诉我们一个主要的题，主要的中心是说什么。有时候反而我们太多去讨论这些肢节的问题，来忽略了那个作者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那今天呢，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哈，我们让我们放下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放下我们过有人生的经历，好，我们自己去解读这个圣经，让我们进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马太写这个福音书给那些当时的犹太人所读的时候，从他们的眼光来读，究竟马太写这个书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读到什么？从他们所理解的，我们再回过头来，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帮助？我们先从他们的眼光来去明白，然后再从我们的眼光来帮助我们去活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在这里我们如果不是犹太人的眼光来读的话，可能我们会把重点放在什么呢？放在哇，这里说到约翰出来传道，然后呢有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然后应验了这个的预言。可能我们会把很多的重点放在那个预言的应验，当然其实是告诉我们神的预言是必定应验的，没有问题。但是我相信马太并不是单单要告诉那些读的人这个预言应验了，这个是应验这个的重点，乃是说当那些犹太人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他们的体会是什么。这里第一节说到，那时候施洗约翰出来在旷野传道，然后说，然后第三节，这个人呢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在旷野由人声喊着说。马太是要让那些的读的犹太人，那些读者读到的时候，让他们体会一个事情，约翰乃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哪一个在旷野呼喊的那个人。那是说什么？那个是表示说，当有这样一个人出现的时候，表示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那个弥赛亚，那个救赎主要来到了。很多人可能不明白什么叫做弥赛亚，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在犹太人的传统的文化的里面，有三类型的人是受膏的哈，比如从神而来的哈，一个的所差派的哈，受膏抹的。第一种就是先知是神受膏的，是神所差派的。第二种是君王哈，所以当神要选这个大卫做皇的时候，差这个撒母耳去大卫的家，用膏来膏抹他，表示是神所立定的一个的君王。还有就是祭司，当祭司要履行他作为祭司的身份的时候，他要在圣殿被膏立。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受膏者就是神所差来做神要做的先知、祭司跟这个君王啊，这些的工作。这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是谁？弥赛亚就是神所差来的，要来做一个拯救者，来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以为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这个救赎主。那在这里，马太要让那些读者明白什么？ 明白，就是说他们看见约翰的出现，表示说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是神所差来这个拯救者要出现了。因为在旧约的里面告诉我们，那个弥赛亚来之前会有一个人在旷野里面来呼喊来做这个事情。所以第一节里面讲到这个约翰是在旷野里面来传道啊，英文是 proclaim， 还在那里呼喊呼喊。所以呢是让这个的动作，让这个事情来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读的人，这个就是以赛亚说应许的那个的弥赛亚来之前这个这个的先锋了。当他们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是当时犹太人，他们会很兴奋很兴奋，但是我看见大家没有什么兴奋。为什么？因为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一点兴奋都没有，因为好像熟，他来又如何，对我们好像没有一丁点的一种的感觉。但是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哇，是个大的喜讯，是个好消息，是个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要来了，因为这个先锋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今天没办法有这个感情，没有办法有这个感受，因为我们不是在当中，我们不是犹太人。让我带大家进入这个的感觉里面好不好。在我们中国曾经与日本打仗，是不是抗日啊？我们可能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有这个年纪到那个的抗日宪政的那个年纪啊？可能啊，我不问这个问题啊，年龄太敏感了哈。中日战争，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抗战几年？8年啊！我还没到那个年纪知道这个事情呢，年轻我。但是在电视剧里面，我们常常看见用这些的情况、这些的历史来拍人的电影、电视剧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一些的情况，就是说哪些地方被日本统治的哪些地方，哪些人在哪里受苦，在哪里受苦，一年、两年、三年一直在等，对不对？有一天，哪些人在那里等的时候，等什么？等这些日本的人啊，讲的不好听的话，就让他们什么时候他们能够走？有一天，如果突然间收到一个消息啊，有一个传单飞下来，日本投降了。如果你是当中的，我们在当中的中国人，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兴不兴奋？好像还不是很兴奋，大家因为还不在那个过程的里面。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定会很兴奋，因为在那里已经受苦了那么多年，等着等着等着，看这些日本人什么时候走。现在知道他们打败了，他们要走了，可能还在统治，但是心里面非常的高兴，因为等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就是当时犹太人等待弥赛亚救赎主来的哪一种的心情。突然间有一个人来了，约翰来了，宣告这个就是弥赛亚来的先锋，他出现，弥赛亚就要到了。前一段时间，不是前段，最近啊，我们美国很多的地方都很冷啊。不久前东岸有些地方，哇，好冷好冷啊，不单只冷，下很多的雪啊，下雪下很多又冷的话，很容易把那个电线啊什么都弄下来，所以有些地方是没有电啊。我不知道你在这边有没有试过停电，没有电，又冷又没有电，不是一刻钟，不是两刻钟，不是一天，不是两天，可能要几天没有电。如果你在那个情况的底下，等了几天都没有电，在哪里又冷又饿，又不能够煮吃的，每天都吃罐头吃面包，在人间消失来了，明天下午那个店就会复原了，你高不高兴？有一点点感觉了没有？我们这里都是那些读书的，我们都很多人读完书都是留下来 都是拿，都希望能够拿到工作，然后能够去申请哈、能够绿卡下来哈、哇，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啊！你申请了，你进去了，把那个申请表进去了，等那个绿卡下来，等啊等啊等啊，等来等去都没有，工作越来越困难，越来越不好，你很想走，但是又不能走，因为你走了那个的不没办法了，所以你要等，等人家你告诉你。啊，排期已经排到你的年日了，很快就到你了，你高不高兴？还不是很高兴哈、啊。啊，不知道你什么才高兴。这个就是犹太人的感觉。当他们在被外邦统治、被压制了那么久的时候，他们听见这个的作者马太告诉他们，约翰的出现是等同了这个弥赛亚的先锋的出现，他出现了，弥赛亚就来了，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个的事情。我相信当他们读到这一节两节圣经的时候，哇，他们都会开心都跳起来，因为他们等待了那么久的救赎主出现了。这个是马太要宣告的一个的消息。但是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马太在讲什么？马太在讲，约翰在做个事情，在哪里？约旦河哪里来做洗礼、施洗的工作，告诉那些的人，天国已经到了，很靠近了，你们要做个事情，悔改。如何表达悔改？洗礼这个的动作来象征悔改这个的心愿。哇，那些人就回来了，大家都盼望能够进入这个的神的国度，神兴起这个新的国度，大家都来。但是当来的时候，你看见约翰，哇，你知道约翰讲话非常严厉哈，你看到第七节哈。他对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他用什么形容他们？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啊？啊，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 guts 的一个的传道者哈、啊。那么大一群的人在哪里，又用怎么硬的话来责备他们？然后讲了一个事情，让这些在当时的听众来讲。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来了，但是突然间这个约翰讲了一个的事情，他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罕的、你们的祖宗是亚伯罕，你们就自动的进入这个神的国度里面，不是的，你们要悔改 repent， 你们要悔改，你们才能够进入这个的国度的里面。我想当时呢，在以色列人在一个很高的那个心情的气氛的时候，一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真的好像莫名其妙被泼一盆的冷水。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一直的传统的里面都是很自豪的，我是亚伯罕的子孙，我都是神的子民，神的国的来到不是我们进去，还是谁能够进去？所以对于这些来受约翰的洗礼的人，以为只是好像去圣殿一样，哎呀，我做这个仪式之后，我就可以进入这个圣殿里面，我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因为我是谁？我是亚伯罕的子孙。但是约翰好像倒一盆的冷水在他们头上一样，醒过来，不是这样的。不要以为有亚伯罕做你们的祖先，你们就自动变成神国天国里面的子民。犹太人一直都是要讲一种的想法，当他们想到神的国度，还是说神的子民的时候，他们就是想亚伯罕的子孙当然是神的子民，当日神怎么样从亚伯罕的从亚伯罕一个人兴起了一个整个民族，怎么样从埃及把整个的民族带出来， 怎么样从旷野里面把整个民族带进这个迦南，为他们建立这个国土，以色列这个国度。那么当然我是亚伯罕的子孙，我当然自动就成为他们一份子。为什么？因为当出埃及的时候，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乖乖的听摩西叫他们走他们就走，他们有一些可能也不愿意的甚至有一些是被拉着走的不管了，反正你是亚伯罕的子孙，你一起走来到旷野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喜欢耶和华神，天上的玛哪都是掉下来，每天都有的吃的不管你信不信神，你进到迦南都享受神所给的一切的祝福的。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以一个整体来看待神的国度，凡是亚伯罕的子孙，我就在这个国度的里面，我就在神的祝福的里面，不管我对神怎么样，我就是神的子民。这个是他们过去固有的一种的想法。所以约翰一出来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对这些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冲击，告诉他们不要以为自动你就变成天国的子民，你要做一个事情，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悔改。如果你不是这样做的话，下面他就讲了，神能够从石头里面为亚伯罕兴起了子孙现在这个刀已经放在这个树根上了不结好果子的，没有这个生命的就会被砍下去了。告诉他们，你要进入神的国度，需要做一个事情，不是接受这个洗礼而已，乃是要做一个事情，悔改。什么叫做悔改？ Repent， 什么叫做悔改？那按照那个的字的意思，可能就是说按照那个意思，可能就是说一个人对这个所做的事情感觉到不好了他有一种的难过愿意改过来还是说改变一个人的心思一个意念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对悔改这个的观念呢，常常停留在这个行动的这个方面其实当马太讲到约翰这个宣告你们当悔改的时候，他要把这个的观念放在这个以色列人的面前，要让他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观念。过去犹太人所有的与神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律法，建立在圣殿的礼仪，建立在这个宗教的活动的里面，这是他们一切的想法。他们成为神的子民是因为有神的约，给亚伯罕的约，给这个摩西的律法，摩西给他们律法，他们遵守这些，所以在这个约的底下，他们就是神的子民。只要我做这个，我就是神的子民，我守了割礼，神的子民。所以约翰在这里要告诉他们，不是悔改的意思是说，不单只是发现错误，最重要是整个人的方向转过来。过去我是朝这个方向走的，现在我发现这个方向是错的，是不对的，我现在整个人转过来，我要朝向另外一个方向去，这个叫做悔改。悔改不是单单一些的行为上的改变，乃是整个人的心思意念带动整个人的生活活动的一种的改变。比方说你知道有些人呢，可能的成长的背景的缘故很会选人的，很会挑人家的那些短处的 总是看见人家的不好的地方的哈。与人相处的时候，总是每一句话开口了都是把人家打倒的，都是让人家难受的哈。很有这个的眼光哈，他能够哎呀，一个很好的人，他眼光一看啊，都能够找到别人的缺点的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跟你相处的时候，他讲话就是每一句都是顶着你的，他讲的话每一句都让你难受的，那你愿不愿意跟他来往？可能也不大很愿意跟他来往啊，谁非不来往也要来往，是你的老板啊，是你的老师，还是 whatever you know 你的上司，不跟他来往也有来往，就没办法。否则如果是朋友之间，这样的话可能你不愿意跟他来往，是不是？谁非他完全改变对你的哪种的态度，你才会愿意来接受他。怎么样能够改变他的态度呢？谁非他看见自己这样做原来是会伤害别人，原来自己这样做是会让自己没有朋友，原来我这样做的话，我的生活也别人不开心，我也不开心。他感觉到我这样活下去不行，我要转一个方向，我要不要再这样，每一次都是看见别人的短处，我就你这怎么穿的怎么难看啊。改变那个心思，改变那个意念，影响他改变他的行为，他开始不再那样的针对别人的短处，能够学会了欣赏。我们说这个就是一种好像是一种的改变的一种的表现。但是约翰在这里不是单单讲到只是外表的行为上的一种的改变，他更多的是注重什么？注重人的内心的一种的的观点上的一种的改变。在以色列人，特别这里提到的文士，没有这里没有文士，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跟文士是不是很多时候是差不多同一个团体的人啊？撒都该人呢，在当时就是很多呢，现在都当祭司的都是撒都该人，所以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两派不同的神学观念的犹太人啊，他们都相信神，但是对神的理解有两个不同的观念啊。那这些的祭司，这些法利赛人呢，很有代表性，在这个整个的犹太人的这个宗教信仰上面。犹太人怎么样以为，怎么样看自己是属神的子民呢？就好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遵守神的诫命，就好像这些祭司一样，遵行宗教的礼仪。当他们遵守神的诫命，遵行这些宗教的礼仪，他们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是属于属神子民的人。他们这个行为上所依赖的，就是他们整个信仰所依靠的一些的东西。他们以为当他们这样做，他们就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所以整个以色列的民族里面很自然，我也守律法，我也去圣殿献祭，我也按照这个过生活，所以我自然是神的子民。那个约翰就告诉他们，不是，约翰来要做个工作，就是说你们要完全改变这个的观念，你不是做这些事情让你们因此成为神的子民。约翰要告诉他们悔改，将你们的心归向神。因为他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他们把所做的这些一切看为是我应该做什么而得到神的赞赏，我在做什么，非常注重这个的外在这个行为。但是约翰来的这时候会他大声呼喊，就说你们当悔改。悔改什么？悔改把你们把我 做什么，转向神你要做什么。当我们读这个的旧约的时候，有好多处的圣经啊来告诉我们这个的使使约翰的出现他是代表什么啊。其中一个当然在新约里面那个路加福音啊第一章大家不用翻啊，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里面，当这个天使对这个约瑟的父亲撒加利亚来宣告你将来要生一个孩子，那个时撒加利亚已经老了哈，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里面那个撒加利亚已经很老，他说不可能啊，我怎么可能生一个孩子哈，跟那个亚伯罕的时候一样的讲法。后来那个天使就对他说哈，不是的，你要生一个孩子。然后在路加的一章的第十七节里面，就天使告诉这个撒加利亚，将来你的孩子这个约翰要做什么呢？我读给大家听哈，路加一章的十七节，他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叛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是天使向撒加利亚说约翰将来他的身份做什么，他好像有以利亚那份的心智，他要做个事情，就是要把父的心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个就是在马拉基书就是马太福音前一卷的旧约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哪里说预言的事情啊？我读给大家听，马拉基书是在旧约最后一卷的书哈，最后的两节的圣经第四章，他说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啊，免得我来咒作遍地。这个就是约翰要做的事情。约翰来做什么？约翰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好像以利亚一样，要改变，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心，改变他们的心。过去他们的心是以自己作为生命的中心，现在约翰来了，他要做个事情，就是要让他们学会了以神的心为心，以好像我们后面保罗所说的，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心作为他们的心肠，啊，转向那个神。守诫命好不好？当然好。行这个宗教的礼仪好不好？当然是好。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要守这个诫命？为什么要行这些宗教的礼仪？这个是更重要啊！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这样说哈，哎呀，宗教都是教人行善的啊，宗教都是教人行善的，做好事有什么不对呢？啊，有没有讲过这样的问题？做好事有什么不对呢？说难道做好事神都不喜欢吗？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还是说听过这个问题，听过这样的说法？很多时候我们说人做好事有什么不好，难道神不喜欢人做好事吗？以色列人做好事，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按照神的诫命来做，按照这个宗教的要求来做，难道不好吗？神不喜欢吗？我相信所做的那件好事本身是好的，但是他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而做，那是更重要。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守律法，他们是为自己守的，他们守律法是让人看见，你看我多虔诚，你看我在众人的面前，你看我是多尊贵，我所有的律法我都守了，你看我有奉献，我有做这个，我有做哪个，你看我多好。这个就是法利赛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他自己的好处而做的。这些祭司所做的这些的宗教的礼仪都是为了要表达他是一个神的神圣的人而做的。 他们做的事情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而做，那个事本身是好的，但是那个目的就有问题。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为自己的好处去做好事，好不好？没有人说不好。但是想想，如果一个人为自己的好处而去做好事，他会不会为自己的好处也去做坏事呢？很自然的也会为了自己的好处而去做好事，也有可能为自己的好处来去做坏事。他做好事的目的是什么？乃是神所看重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们，他所做的不是那个事本身，乃是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来的重要。约翰来到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悔改再不要从我要做什么这个角度，我在做这个事情得到神的喜悦这个角度来去看，要让我们转向父的心，要让我们想到我做这个事情是否是神天父所喜悦的事情，如果是的话我才去做。所以天国要进入天国的一个的路是什么的路？是一个悔改的路。过去我们人有的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世界的价值观，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个天国，属神的国度，我们要转换另外一个的眼光，我们要转向神给我们那个眼光，我所做的是否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以父的心作为我的心。这个就是约翰在这里向他们的宣告，是的，弥赛亚来了，神的国度出现了，并不是等于我自然而然我就成为神国子民的一部分，我需要转换一下我的眼光，我的思想，我整个人的方向，我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去。这个就是马太在这里透过这段圣经来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前面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就是哪一个要来的王，神的国度是一个得胜的国度，但是我们要进入这个国度，我们再不能够带着我们现有的那个世界观来进入这个国度，我们要换一个眼光。当然我们进到马太第五章之后，马太一直在告诉我们进入神的国度的眼光，还是说那个价值观，还是说那个需要改变的是什么。所以往后马太一直朝向这个的方向来告诉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的生命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人生不同的方向，我们人生的一个 的标准是如何。所以在这里呢，马太记载这一段的圣经，乃是要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过去带着这样的眼光不能进到神的国，除非他们回转转向神自己。你说哇，这个很难，我怎么样知道怎么可以改变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只是一早都预言了，在耶利米书里面也告诉我们，神将来要把神新的律法，不是新的律法，神他的诫命，他的要求放在人的心里面，不是在外面那个的教条，不是摩西的律法刻在石板上，那是刻在人的心里面。所以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神要与他的子民另立一个新的约，这个约是在人的心里面教导这个的他的子民。在以斯结书里面，神更告诉我们，神将来要替我们换一个新的心，神的灵要进入属神的子民的里面，把我们过去这个圣经里面说石头的心、石心改换过来，变成一个有神的灵心那种的心。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人的改变 能够进入神的国度，乃是我们需要接受从神来的生命的改变。所以约翰在这里更宣告一个事情，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我们只是预备你们做一个愿意有个悔改的心的这个态度，但是真正使你们改变的并不是我，乃是将来要来的哪一个，他要用圣灵与火来替你们施洗。表示什么？表示将来神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带着圣灵来改变我们整个生命，让我们再不是以自己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这个才是在这段圣经里面约翰的宣告。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样是并不是那样的容易，人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的改变呢？但是这个却是必须要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曾经用了很多不同的名词来形容这个悔改的事情。保罗用我们若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啊 ，new creation, new creature。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灵。然后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更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学这个世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测验神所喜悦的事情。这个都是悔改，这个都是约翰在这里所说的，我们要转过一个方向，以神的心作为我们审查我们的一个的目标。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吗？并不容易，但可以，因为神的灵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约翰在这个马太在这里讲完这个约翰的施洗之后，十三节到十七节放给我们看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的例子，什么叫做以神的心为心的一个的例子。他这里讲到耶稣就来到这个的地方来接受约翰这个洗礼啊，当时约翰不允许他啊，说哎呀，我应该来啊，被你来洗，为什么你来到我这里要来接受我的洗礼呢？为什么？因为约翰所做的洗礼是预备这些群众的心悔改转向神，因为他们所走的路过去是错误了，现在需要转个头来转向神这个方向去。那么如果耶稣来到他面前要接受这个洗礼的话，岂不是说耶稣你也做错了吗？你也走错，你也悔改了吗？那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很多神学家在这里在不同的争辩，那么究竟耶稣这个洗礼是代表了什么？这里耶稣说，你暂时允许我做，因为尽诸般的义。有时候我们读这里也不明白为什么叫做尽诸般的义，这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远一点看耶稣整个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耶稣所做的这个的动作。我们说耶稣走到最后，人生最后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么我们就问，圣经说他是为了代替人的罪而承担罪的刑罚，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被挂在木头上的，是被神所诅咒的。那么耶稣是被诅咒的吗？他本来是一个完美的神，没有罪的一个人，为什么他要被这样诅咒，被挂在木头上呢？我们说是因为他代替人的缘故，来接受人应该接受的惩罚，来被定死的。那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眼光来放回来这里来看耶稣的受洗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容易明白了。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要来认同与人的认同，他没有罪，他明白神的方向，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不需要悔改，但是为了与人认同，代替人 让人在他的里面得着一个新的完全新的一种的生命。所以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就好像为我们代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为我们代替我们与人认同接受人应该做的一种的悔改的行为。不是他需要悔改，是人需要悔改。当我们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整个方向就转过来了。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缘故接受了这个悔改这个行动，他不需要，为了我们他做了，这叫做顺服。耶稣基督来人世间的时候，他不是以他自己的心 来选择任何的事情，他是以神的心，他所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要得到神的喜悦来做的。所以当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需要悔改，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做了这个悔改这个行动的一个的象征的行为。他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缘故承担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表达了他的顺服，表达了他以神的心来为重，不是以自己。否则的话，你看耶稣都要悔改，你看他做错了是不是？没有，他没有做错，是为了你我。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当他受洗完了之后，十七节有天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就是真的回应了刚才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让父的心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转向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把我们的心转向父的一个的形态的表现。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有这样的一个的表现。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基督以神的心为心，讨神的喜悦，不再看自己的行为，那是看神的事情。结束的时候想用一个的故事要用一个人的故事跟大家来讲，究竟一个悔改的人在这个世界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不一样的结果。当我看到这个约翰在这里讲悔改的时候，我很自然想到一本的书，非常出名的书，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叫忏悔录，忏悔录，录是不是忏悔录啊？奥古斯丁所写的一本书啊，奥古斯丁所写的啊，忏悔录Confession 啊，这本书记载了很多他人生的一些的经历，讲到他的童年，讲到他的成长，讲到他的很多的问题。在他的成长的里面，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父亲，不相信神，对他的管教非常的严厉，但是他的严厉是注重在他的学术上，怎么说呢？学问上，要强迫他要去读一些所谓的雄辩学啊、读法律，读哲学，非常的要求他在书本上的成就。但是呢，对他的行为品格一点都不关注，他爱干啥干啥去，只要他能够把书读好就好了。Sound familiar, right? 他母亲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从小都希望能够把这个奥古斯丁和欧古斯丁带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个奥古斯丁从小都非常的反叛，因为父亲太强硬了，越强硬他就越反叛。虽然他的书读得很好，但是心里面非常的憎恨，他说不喜欢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是强迫他很多的事情，所以他很年轻就很反叛啊，说年轻人做的事情他都做了啊，醉酒了，打架了， 赌钱啦、淫乱的事情啦，说年轻人做的他都做了，什么都做了啊。很年轻的时候啊，已经跟一个女的同居很多年很多年，一直在那个淫乱的生活的里面。后来他过这个生活过得非常的不开心，过得非常的一点都不满足。后来跟他同居的那个女人他也不要了，叫他回家去，他不要再跟他在一起，跟他同居了十几年了，他不要他了。然后跟另外一个要好，但是那个太年轻了，他不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又跟很多女的搞了很多的关系，但在当中他非常的苦恼。后来有机会他遇见这个的基督教的信仰，开始的时候他也只是好像读哲学的这样去读一读，究竟看看有什么出路，让他不要在这种的痛苦的思想的挣扎的里面。虽然他很有才干，但是他活得一点都不开心。后来挣扎了很久，在有一天的晚上，他是在一个后园的地方，在哪里希望能够宁静的来思考究竟人生有什么路可走。突然间好像听见声音说，拿起来看，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知道这个必定是从神来的声音，所以他回到房间，在自己桌前刚好有一本圣经，他就打开一本圣经，刚讲到罗马书里面讲到不要醉酒，不要淫乱，而他眼前好像当头棒喝一样，好像神给他这样一个的启示的时候，他眼前好像清醒过来。圣经里面传记里面记载，就好像神进入他的身体，他眼前有一种完全新的一种的眼光的改变。从非常一塌糊涂的生活转向了神。从那时候开始，他放弃过去一切生活的习惯，专心在寻找神的心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奥古斯丁这个名字 Saint Augustine， 无论你是读历史读哲学读什么文学，大概都听过他的名字。因为在历史的当中，他在对基督教很大的影响，他的神学的思想在文学上在各方面哲学上都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当他认识了这一位的神之后，他完全180度的改变，放下所有过去的以前的行为，专心寻求神。后来当然了，我们那个时代他就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当然他也做了教会的一些的工作各方面的事情。他的思想一直影响到了今天，还是在影响了基督教信徒的思想。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放下过去所有这些的方向，人生的一些的观念，让神来掌管，转向神这个角度来思考人生，来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为我们接受这个的悔改，这个洗礼的一个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属神的国度的人，并不是说因为有什么背景，有什么的行为，配得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只有一个心，有一个的方法，就是我们放下自我，让我们的心给神来掌管，不要为自而活了，让神来掌管我们的心，神的国度我们就能够进入，还是说神的国度就进入我们的心。
我们被他来掌管。愿意马太福音往后继续教导我们如何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所差来的救赎主带给犹太人是多么兴奋的一个事情，但是你同时也宣告了，如果他们不回转，不转向主你自己，他们也要同样的灭亡。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神你的国度已经在我们的中间，你愿意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进入神你的国度的里面，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悔改，转向离开这个世界的观念，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让我们转向主你的国度，让我们的生命让你来掌管，让我们不是按自的喜好，乃是按主你的旨意，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他是一个完美无罪的人，为我们的缘故来到世上承担一切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为他自己，那是要满足主你的心意。求主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习怎么样来过一个属你的一个的人生。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